为生盼望，神啊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多多主持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为生盼望，我是多多，这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，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，使生活有光，生命有盼望。透过读圣经，听圣经，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第24章，主要分享的主题是摩西指教百姓保守人际关系的圣洁与公义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段圣经经文，申命记第24章1-22节，请听神的话语。
申命记第24章，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，可以去嫁别人。后夫若恨恶他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，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，打发他去的前夫，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不可使耶和华女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不可拿人的全盘末石或是上末石做当头，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，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，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，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，你们要谨慎，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，留意遵行。我怎样吩咐他们，你们要怎样遵行。当纪念出埃及后，在路上耶和华你的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，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，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，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。他若是穷人，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，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，他就为你祝福，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。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去往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妄下一捆，不 不可回去再娶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打橄榄树，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摘葡萄园的葡萄，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
生命记24章是延续23章的后半段，摩西继续指教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律例。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摩西谈论到关于婚姻关系中离婚的条例。从第一节，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。由此看见，在当时，神是容许以色列民休妻的，而且被休的妇人是可以再嫁的。但是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记载，我们看见这个立法的重点是，在离婚的妇人再婚之后，如果现任的丈夫过世了，或是与他离异之后，禁止他再次回到前夫那里。其实这是保护妇女的条例。因为在当时，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低的，常常被看作是男人的产业，以致当时的男子有休妻的风气。当妇人失去丈夫，就等于失去保护，因此神容许妇人可以再嫁。但是如果这一位前夫想要再娶她为妻，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而且这件事情会使神所赐给他的百姓的地被玷污，所以在神的律法当中是不允许的。而第五节说，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神对人的需要所给予的体贴。新婚娶妻之人不可从军，可以让他陪伴妻子，使妻子快乐，这是神对妻子的保护。如果新婚夫妻还没有尝过婚姻的甜蜜，丈夫如果战死了，妻子就要一生守寡，对这位妻子来说是悲伤可怜的事情。而所谓办理公务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因为在当时办理公务是需要往返各城，同样会有性命危险的几率，所以不可以让他处理公务。而第六节第七节则是摩西指教百姓要连续穷人，顾念穷人的生命，要连续弟兄，不要将弟兄当作奴仆。摩西指教百姓，当借钱给穷人的时候，绝对不可拿他们的磨石作为当头，当头就是抵押品的意思。因为磨石是当时的一种谋生工具，如果把别人的磨石取走了，就会令他失去谋生的能力，继而使得他无法工作养生。所以耶和华神严严地禁止百姓取去穷人的谋生工具当作当头。对待弟兄呢，也是要连续，神禁止百姓拐带或是贩卖弟兄，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恶带血亲，神必定要将这样的恶人治死。而接着第八节到第九节是摩西指教百姓要连续患大麻风的病患。麻风病患虽然是不洁净的，但是也不能随便带他们，即使他们死去了，也不可以掩埋他，更不可以杀他，却要按照祭司利未人的吩咐，将他们关锁在城外的附近，好让人可以拿食物给他们，顾念他们。因为如此行是纪念神在旷野对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所行的。那时米利暗因为得罪神患上大麻风，但是神没有弃绝他，只将他关锁在营外7天，对米利暗仍然有供应跟保护，并且还医治他，这就显出神对米利暗的连续，所以百姓也当照着去做。 们继续来看第十节到二十二节，都是摩西指教百姓在人际关系里应有的公义。第十节到十三节，摩西要百姓连续邻舍，这里所指的情况可能是涉及到借贷关系。即使是这样，摩西也清楚地指教，绝对不可进到邻舍的家里取当头，而是要负债之人自己将当头取来交给你。而且因为对方是穷人，所以不可以将他交出来的当头留过夜，要在日落的时候还给对方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，神实在怜悯他的百姓，怜悯尊重贫穷人的心。十四节到十五节，摩西指教百姓要连续穷乏的雇工，不可以欺负他们。在以色列，每天晚上六点的时候就算是新的一天了，因此雇主都要在这之前将雇工应该拿到的工价给他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免得他因为穷苦将心放在工价上。如果雇工因为工价单言给付而向神呼求，公义的神一定会向雇主追讨的。第十六节，摩西指教百姓不可迁怒或牵连无罪的人，意思就是说，对待杀人犯，我们不可以把他的家人也牵连在内，绝对不可以因为父亲犯罪而伤害他的孩子，也不可以因为有人犯罪而伤害他的父亲，总是要将罪归在犯罪者的身上就好。接着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摩西要百姓行公义在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的身上，要为他们伸冤。摩西说，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而且摩西指教百姓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留下一捆给孤儿寡妇，这是连续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的行为，因为神曾经在埃及地如此连续百姓，并且拯救百姓，甚至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得地为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，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连续别人。当神赐福给我们之后，如果我们不连续人，神也会向我们追讨的，因为神不喜爱祭祀，却喜爱连续。耶和华神连续我们，为要我们也能够学习连续别人。当我们乐意连续别人，神就会赐福给我们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《生命记》第二十四章的一到二十二节，分享的主题是摩西指教百姓保守人际关系的圣洁和公义。深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生活的亮光，生命的祝福。维生盼望，我们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